请看历代下十五章，代下十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代下十五章，灵后第二章，题目是刚强除恶，坚定爱心，领人归神。无论是亚撒还是保罗都是领人归神，但是怎么领人归神？亚撒是犹大王，保罗是基督的使徒，所以对亚撒来讲，今天他顺利归来，还能够谦卑听从先知的劝诫，以至于能够放胆的刚强的除尽国中一切的可憎偶像，甚至连太后他的老祖母太后的那个马家太后的位，他能够把他贬掉，彻底除恶，带领百姓和神立约，尽心尽力尽意的来寻求神，这是亚撒。那边就是保罗，保罗写哥林多教会，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这是第二封书信，充满了神的心神的爱，他劝勉哥林多教会对于悔改的人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，免至沉沦。免至沉沦的意思是免得他不可救药，免得给魔鬼留地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刚强除恶，还有爱心接纳，既要刚强除恶，还有爱心接纳。他已经悔改了，你别除把人都除掉了，他悔改了你就要接纳。所以保罗今天的意思就是让这些人就不要再忧愁了，要显出爱心来，那就是要接纳的意思。后面告诉我们要靠神夸胜，基督的香气能够到处显扬出来，那我们真是要自己死透，而且呢要靠神靠基督夸胜夸胜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除恶与夸胜，除恶夸胜。这两边都要靠主，我们不靠主我们也不能除恶。这个夸胜的意思就是对接纳的人，对于悔改的人要接纳，这也是一方面，这样才能够靠神能够夸胜，一点都不给魔鬼留任何的余地。保罗的目的就是使全教会都能够经过痛悔都能够蒙恩典。所以除恶与夸胜，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。这一面是这个除恶，这个看到这一个先知的儿子，也就是先知了，怎么样呢？来劝勉，所以结果产生了功效。那面保罗是劝慰，一面是劝勉，一面是劝慰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，今天是两段，九节对八节，那我们就是第一段九节对八节，分两段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彻底除恶，坚定爱人。除恶和爱人都有关系，你彻底除恶，你才能坚定爱人。对于这个自己来讲更是这样，我们里面除恶，我们才有真正的爱，才会坚定的爱人。一方面对罪就是要除掉，无论是教会里面的或者人心里面的，我们要帮助人彻底除恶，那然后你才能接纳才能坚定的去爱他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到九，一到九。神的灵感动俄多的儿子亚撒利亚，他出来迎接亚撒，对他说，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人呐，众人呐，要听我说。下面就是俄多的儿子亚撒利亚的劝勉，劝勉的话，俄多的意思就是重新修建的意思，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帮助。所以他们是被神的灵感动，所以神的灵感动，神的话临到你才有话讲。所以这个俄德他不是凭自己讲话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感情一时的冲动，乃是神的灵感动，乃是有神的话临到。所以我们这里一个人要完全的没有自己，你才能做神的出口，神的灵感动你，要说就说，有的就是责备，有的就是劝勉，神的灵感动，而且呢是神的话领导。所以他就出来迎接亚撒，现在的亚撒是胜利归来，打了一个大胜仗回来，但是呢亚撒来讲也要谦卑受教， 啊，不是我忘乎所以，我胜利了，你还敢我说我什么呀？我很得胜嘛。你越是得胜的时候，越要听劝谏，免得在胜利中啊，成功的头脑就要失败。所以这个亚撒利亚也没有因为亚撒刚刚凯旋归来，那么怎么样就去给他庆功的？他没有，他乃是被神的灵感动，神的话领导，该说的还要说，而且这些话不但是劝勉，而且是劝诫，警戒他的话，又是鼓励又是警戒，不要像先祖一样。所以下面就说了，犹大和便雅悯众人呐，要听我说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。就是勉励他们要顺从，第一要顺从，第二要寻求。顺从就是凡是听神的话，先知的话都要听，先知就代表神。寻求就是你不要以为已经够了，你还要继续寻求，因为继续寻求，所以以后接着亚撒还是继续的除恶，可见的还不够彻底。寻求他就必寻见，你没有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，这就警戒了。如果你不顺从，反正离弃神，又不寻求，又不顺从，你离弃神，神必离弃你。你顺从神，你寻求神，神和你同在，神同在那就是无敌啊！你不寻求他，就必寻见；你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下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，那这个所指的是过去啊。我们看这个情况，就是是世世世代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不信真神，没有信悔的祭司，也没有律法，已经好久了，世世世代几百年之久。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寻求他，他就被他们寻见。所以每一次以色列的光景，我们看世世纪从这个二章三章也可以看到，那他们的光景就是这样。什么时候他们离弃神，他们受管教，但是他们在受管教中，他们寻求神，神就让他们寻见。所以已经是不信真神，没有信悔，没有祭祀，没有律法，已经好久了。所以人都偏斜，偏行己路，大家都任意而行。但是极难中归向神，寻求神，还被寻见，那是出入的人不得平安，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，世世在非常混乱，而且各个国家也是这个互相侵扎，这国攻击那国，这城攻击那城，互相破坏，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。这里包括以色列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你不敬神的话，神就兴起亚门，兴起非利士，兴起摩押人来攻击他，这不呢攻击而且呢遭到扰乱，是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。为什么神用各样灾难扰乱？不听神的话，不寻求神，去寻求别神的结果。所以到第六节为止，就是说应该接受先人的教训，以色列过去的历史这个教训。第七节，现在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手软，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。现在这个刚强的意思是要听主的话刚强，在身体一种刚强，听命而刚强，不要效法他们这些的恶，不要手软，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。意思说，如果你一直坚持听神的话，寻求他，顺从他，那神一定给你赏赐。所以又是鼓励又是劝诫到第七节为止。第八节我们看看亚撒听见了先知的话以后，立刻就有行动。所以我们听了主的话，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有行动。你看亚撒多么及时，他听见这话和耶德这个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的预言，就壮起胆来。这个壮胆也是因为什么主的话使我们有信心，主的话使我们有胆量，能够面对还有许多的可憎恶事，这个偶像这些罪恶你要面对为什么要壮起胆呢？因为他们前面得上了古时人古时大军都给灭掉了，你更要壮胆，你不要因为哎呀古时打败仗了，他是不是会有一天会报复还是怎么样，要壮胆，要刚强这犹大便雅悯全地比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各城，将可憎的物立刻就怎么尽都除掉。所以亚撒很有行动，他立刻就在犹大便雅悯全地，就是南边，还有以法莲山地是北面，进去到北面各城，凡是可憎的物尽都除掉所以这个要壮胆，除恶要壮胆，你对付罪恶你要刚强， 有的说哎呀这个事情是牧师或者 是传道人是教会里的事我不敢提，那你不够壮胆，是你要壮胆，是不是要壮胆？凡是可憎之物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可憎啊，秋坛偶像都是可憎，都是可憎的，凡是可憎我他都出的，而且在耶和华坛的殿的廊前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，可见的，可见的，在亚比亚的时代、罗伯安的时代，耶和华的祭坛都什么？都被糟蹋了，都被糟蹋了，所以要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，带领人重新归回十字架，祭坛代表十字架，重新在根本上追求，不重修筑坛，大家都冷战，爱世界，没有火热的心，重修祭坛，让祭坛的火能够燃烧起来，火热的爱主，那个爱火焚烧，这正是亚撒的工作。又召集犹大人、便雅悯众人，并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、西缅人，为什么他们这有很多寄居的呢？这个是由于在罗伯安的时代，在罗伯安兴盛的时候，在他遵守神的道的时候，那三年当中有很多人都来到耶路撒冷，都来到南国啊，都寄居在那边了，所以各支派人都有，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、西缅人啊，有许多以色列人都归降亚撒，寄居的本来在就是在南国寄居，现在呢都归降亚撒啊，不是各自为政，大家都归降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亚撒同在，所以在亚撒身上，在亚撒这个国度里，在他带领之下有神的印证，他真听神的话，所以这也就是实现了刚才这个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说什么话。亚撒利亚不说吗？你们顺从耶和华，他必和你同在，你寻求神必定寻见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各个支派都过来都归降，使得亚撒更加的兴旺啊，这个犹大的国更加坚固，也更加的兴旺啊。到第九节为止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请翻过来，我们看这边，这边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这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在亚撒的带领之下是怎样的刚强除恶，刚强除恶，彻底的除恶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一节到八节啊，一节到八节，我们翻过来啊，这边一节到八节，我们这个一节到十一节是一段，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看到这个使徒保罗，他是乐意宽容，坚定的显出爱心，坚定的显出爱心，乐意的宽容这个哥林多教会一些已经悔改的人，他是多么的乐意宽容他们，所以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保罗从心里愿意接纳，巴不得他们不再忧愁，那个真正回转过来。所以这一章的中心就是坚定不移的爱，第二章啊，你说第二章中心是什么？坚定不移的爱，所以后面才能够发出香气，如果你没有坚定不移的爱，哪里会有香气？就不会发出基督的香气来，坚定不移的爱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二节，我自己定了主意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，倘若我叫你们忧愁，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之外，谁能叫我快乐呢？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就是看见他定的主意就是打定的主意，保罗所打的主意是什么？他打的主意就是希望大家都不再忧愁了，经过痛悔就不再忧愁，因为神的目的是让我们经过痛悔真正的回转过来，那个忧愁变成喜乐，那个得能宽恕，得能饶恕，所以保罗定的主意，保罗定的主意是神前定义，那面就是神灵感动，说先知你今天要讲话，不是你要讲就讲，乃神灵感动，这边是神前定义，神前定的主意，那么是神的灵来感动先知。保罗这句话是安慰人，那面是劝勉人，所以一面是先知亚撒利亚有神的话领导，神的灵感动嘛，神灵感动你才有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从神的灵而来，神灵不感动你有什么话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那神的话领导。对着这边来，神的话领导目的是什么？这位保罗劝他们啊，不再忧愁，不要再忧愁， 不要再忧愁。倘若我叫你们忧愁，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之外，谁能叫我快乐呢？意思说，你如果我叫你们忧愁，是我叫那些个在灵前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责备的那些人，叫他们应该忧愁的那些人，那些人转过来，如果他们不表，谁能叫我快乐呢？意思说，我今天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我希望我叫他忧愁的那些人不再忧愁。那这意思不是让他们回转的意思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诚心悔改，神人都快乐，神人快乐，不但保罗快乐，他说如果不是这些人的话，谁能叫我快乐？意思说保罗是以这些人，就是曾经叫他们忧愁，现在不再忧愁的，以这些人为快乐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诚心悔改，神人快乐。对着那边去顺从寻求，神必同在。你们俄德的话，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的话，开门就见山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而且呢要寻求神，神必同在。一面是神必同在，这面是神人的快乐。所以要诚心悔改。你说我们怎么样诚心悔改？就要顺从，还要寻求。顺从，保罗责备的对，我要悔改，我还要寻求。寻求的意思，我再继续求主光照，我什么地方还有罪，还有错，寻求。一个寻求的人，一个顺从的人，一定有神的同在。这边就是诚心悔改，神人快乐。你看三节四节，我分到这事写给你们，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。我也深信你们将来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。保罗跟教会的关系多么密切，保罗写这个信就是前封信，曾经写这信给你，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反倒叫我忧愁。意思说前封信啊，就是责备，希望你们经过责备你们能够叫我快乐，免得我来的时候你们反倒叫我忧愁。那意思不是大概的你们都能够个个真正悔改，而且我也深信你们都是以我的快乐为快乐。那就是说保罗认为，保罗对教会是这样，他也希望教会对他也是这样，就是说彼此能够什么样，能都能够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。保罗以什么，以哥林多教会的快乐为快乐，也希望哥林多教会也能够这样，以保罗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，那真正是息息相关，痛痒相关的，喜怒哀乐都是在一起的。所以这就是两边相对。那边第三节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任意而行惹神愤怒，长久啊以来都不听神的话啊，个人都是怎么样，都是不听神的话，可不都是任意而行啊，没有不信真神，没有信鬼，没有祭祀，没有那啥，那么大家都任意而行，所以惹神愤怒。那对着这边若不悔改，使徒就忧愁。所以使徒的意思是希望经过前封信以后他们能够悔改，如果不悔改，使徒就要忧愁。这边呢使徒忧愁，那边惹神愤怒，所以悔改是关键。那么不信真神，无律法，这是世世时代的光景。实际上在列王时代开头，除了大卫以外也都是这样。对着这边写信勉励遵主道，保罗写信的目的是让你们遵守主的道，你遵守主的道你才有快乐，你才能够真正本来是忧愁才能够变成快乐，而且能够使使徒也快乐。第四点，我现在心里难过痛苦，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。这就指着保罗写第一封信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保罗是流着泪写的，心里满脸痛苦，为他们所犯的罪恶。底下说，我这样写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。意思说目的不是叫你们忧愁，乃是叫他们经过忧愁不再忧愁。保罗的意思，你们要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呀，是让你们真的悔改啊，叫他们知道保罗是格外的疼爱。格外的疼爱什么意思？特别的疼爱，对这个软弱的教会充满了破口许多的问题的教会，保罗是什么态度？格外的疼爱。你别看有的时候打他们，责打他们，骂他们，责备他们，严厉的对待他们，这个是疼爱。疼爱对着那边也是这样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保罗使徒付代价，对着那边就是师师付代价。每一次有师师兴起来， 啊，有师傅在这，这边师徒父在这，这边是格外的疼爱教会，那边是仍然疼爱以色列，是没有丢弃，是仍然疼爱。所以那边是勉励受教，目的是让亚撒你今天要受教，你今天的犹大人你们不能再效法过去。对的，这边就是勉励回转，保罗是勉励他们赶紧回转，那边是勉励受教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是格外的疼爱，疼爱的目的不是让他们悔改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责罚中寻求神归向神，那边是难中寻求神归向神。那边是以色列不是每次遭难吗？在遭难当中他们就寻求神要归向神，在极难中，那边第四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神寻求神就被寻见。那这边保罗写信的目的也是这样，叫他们在责罚中寻求归向神。再看五节啊，五节六节，若有叫人忧愁的，他不但叫我忧愁，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若有叫人忧愁的，就是不敢悔改。如果这个人还叫人忧愁，这个人等于还没有悔改。这样的人呢，不但是叫我保罗忧愁啊，而且是叫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我说几分恐怕是太重了。那这里有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经悔改了，但他还在忧愁，那也是叫人忧愁。已经悔改了或者还没有被接纳，就众人也忧愁，就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意思说不要再叫他再忧愁了。所以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根本不悔改，那是叫人忧愁。那保罗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呀？是叫人忧愁，也等于叫我忧愁，叫我忧愁，众教会也忧愁，可能有几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可能没有人接纳他，还没有被接纳。所以保罗说啊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责罚也就够了，够了什么意思？别再继续责罚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，他真的悔改，你别老没完没了。除非他没有悔改，你还要严肃对待。如果他诚心的真心悔改，那保罗说也就够了，也就够了。这不是爱吗？这真是爱。这跟打孩子一样，打了两下舍不得打了，也就够了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就是不悔改叫人忧愁，那边出入就不得平安，这是一种情况。一种是不再受罚，不再受责罚了，他肯悔改了，不再受罚。那边呢，彼此攻击，那边混乱的时代都彼此攻击。意思说，我们这边就告诉你，保罗的意思，不要再什么责罚他了，不再责罚。但是那边呢，不应该啊，还彼此攻击。这边受了众人的责罚，受众人的责罚就是指这犯严重罪恶的人，不是要把他赶出去吗？啊，不是要责罚他吗？哎，该责罚是应该受责罚，但是保罗说够了，够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受众人责罚，那边是受神的扰乱，神都来扰乱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烈火彼此攻击啊，你攻我，我攻你，所以神扰乱。那当然以色列人不悔改，谁也扰乱，接着非利士人，接着摩押、亚门都来攻击他们。所以两边相对了，这一个，我们接着看啊，就是第七节，第七节第八节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什么叫沉沦？这个沉沦并不是不得救，免得他无法再起来，起都起不来了。你们一直把他打打打，打得他起不来。所以这个分寸我们实在需要掌握，什么时候需要严厉，什么时候需要恩慈。什么时候你需要爱，需要责打？什么时候需要爱的抚摸？你看保罗是很有分寸的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。啊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边是什么？赦免安慰，对他那边是先知说的话，勉励行善，那边勉励行善，这边赦免安慰。所以说现在你们要刚强，你们不要手软，你们所行的一定得赏赐，这不是勉励吗？勉励行善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赦免安慰， 那么得赏赐必得赏赐、嗯、如果你真的是刚强不手软，真正的刚强行善，那你一定得赏赐。那对他这边是什么呀？被接纳，这样的人就要被接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现在要刚强行事，过去啊，你一代一代都失败，现在特别强调现在，现在要刚强行事。对他这边呢，就免忧愁太过沉沦，不该忧愁的时候就不要忧愁，要刚强，要刚强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看第八节啊，第八节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像他，这个他就是这个曾经经过忧愁啊，犯过大罪的人，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大家看这个爱叫什么爱？这是不改变的爱，坚定不移的爱。我看这个只有是十字架的爱，主的爱。人的爱啊，太不坚定，今天对你好，明天马上的脸变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人的爱也没有原则，凭着自己的爱好，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主观喜怒哀乐，今天对你好，明天对他不好。但是主的爱是坚定不移的爱。什么叫坚定不移？就爱着爱到底，就爱罪人，希望他悔改，悔改了还是爱他。所以这些圣经对着你们就重新修筑祭坛，你不重新修筑祭坛，根本显不出坚定不移的爱来。我们的爱不是祭坛的爱，根本不是十字架的爱。所以求主给我们重新修筑，重新让我们能够啊归回十字架，让十字架祭坛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起来，那对待这个人，你才能够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合一胜敌，这边是合一相爱。那么要刚强壮胆嘛，要胜过罪恶，要胜过仇敌。合一，这边也要合一，这边合一相爱，要合一的相爱，大家都要这样。那边就说，现在你们就是大家啊，要刚强，不要手软，因为你们所行必得赏赐啊。这就是第一段啊。第八节呀、啊，应该对这边就是亚撒就壮起胆来了。就怎么样，就尽都除了，把一切的可憎都除掉。那对待这边第八节是什么？就能够啊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。因为八九两节对待这边的第八节，一面我们要修筑我们的祭坛，一面我们还要除尽一切可憎，这是两个方面。那对待这边来呢，就是你才会有坚定不移的爱心。坚定不移的爱里面既包括彻底的除恶，然后呢爱心的接纳，彻底的除恶和爱心的接纳，这个是坚定不移的爱心。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，哎，有罪有罪得了，你别怪心疼了，你别老说他了，你等于包容罪恶，这不是坚定不移的爱。所以要重修祭坛，这样才有神的同在。那边是神就与他们同在，对着这边呢，你显出坚定不移的爱，才有神的同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神爱人，你遵守主的命令，神一定和你同在。如果你该显出爱心的话，你没有显出爱心，那对着那边呢，就等于没有遵守主的命令，神怎么同在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遵守主命令里面就包括要什么？要接纳，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。这里也包括对恶你要彻底除尽，像亚撒一样这么勇敢，这么勇敢才行，是吧？因为亚撒这样彻底除恶，所以他里面也有这个爱，因为他修重修祭坛嘛，他有坚定不移的爱心，所以各个支派都能归降，许多人归降，多人归降啊！你有爱心就多人归降。对着那们啊，保罗就是劝勉哥林多教会，可能有些人不愿意接纳，哎呀，他这么坏，他犯这么大的罪，主都赦免了，他也真的痛悔了，他也真的改正了，这个很要紧啊，不是这么一痛悔就完了，真正改正了。那就不再忧愁了，那我们众人也不要忧愁，那你就应该接纳啊。这边是显出爱心，那边就是多人归降。如果亚撒一点爱心没有，我想谁敢归降啊？ 没有人敢归降，归降就大家都投奔他了。所以亚三有这个爱在里面。亚三为什么有这个爱？重新修筑祭坛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今天都要重新修筑祭坛。修筑祭坛就让这个祭坛那个合神的尺寸样式能够建立起来，你修筑起来，不是个破烂的坛，让祭坛的火能够不息息的、不停止的一直在燃烧，那么你有这个爱了，多人多姿态，更多的人都能归向，都能够来到你面前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节到十九节，那么是九节到十七节，立业除恶，靠神夸胜，发出香气。靠神夸胜的人，也就是发出香气来。能不能发出香气，等会第二段我们就看出来。最要紧，你要常常靠着主来夸胜，夸胜之际就是得胜，你要靠着主才能够得胜，那你就能够发出香气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十到十九，十到十九。神面前立约，所以亚撒带领全民啊来什么奉献立约寻求神。这个奉献也是很宝贵的，就是爱火焚烧，重新的再一次的彻底的奉献，彻底的奉献。所以向神献祭，向神献祭也包括感恩的意思，感恩神叫我们这样的蒙恩，这样的福气，所以献上七百之牛，七千之羊，他们就立约。这个立约是在神面前立约，而且要真心真意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。立约的意思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他们是定义要寻求神了，表示他们定义要与主联合。立约就是与神联合，立约就要守住你今天你在神面前的誓言，要守住，守住主的话。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无论大小男女，都必被致死。那简直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不寻求神，大人小孩都寻求神。他们就大声欢呼，吹角吹号，向耶和华起誓，因为他众人为所起的誓欢喜，因为他们是尽心起誓，尽意寻求。所以这个起誓不是随便起誓，是尽心尽意的来起誓，来寻求神。所以耶和华也就被他们寻见，赐他们四境平安。所以这样的聚集奉献，又是神前立约，尽心的在神面前起誓立约，那当然他就大大蒙恩典，欢呼啊，赞美啊，而且呢神赐他们四境平安，没有仇敌搅扰，四境平安，谁也不敢来怎么样来攻击他们，四境平安。下面我们看亚撒更彻底。亚撒王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，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，亚撒砍下他的偶像，倒得粉碎，烧在金门西边。说明亚撒真的是刚强，这个刚强里面就是没有人情仁义仁爱。如果有一点的话，他是我的祖母，我敢吗？老祖母老太后啊，这个太后你该把他位置给他贬下来，把他打下来而且把他自己所造的偶像把他砍下来，还把他捣碎，还烧，烧在金门西，给他彻底扔掉。你说一个人他最爱的偶像你敢碰吗？你连碰都不敢碰。亚撒这么刚强也帮助彻底，也彻底的除尽马家太后，他简直是最高位了，了不起，高高在上，你要把他打下来。这个马家太后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里面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皇后的位座位，皇太后。我们千万不要做皇太后，了不起，我永为祖母，我了不起，你的偶像别人不敢碰，把你捣碎，把你烧掉。只是旧约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，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，旧约没有废去，这就是不好，因为旧约也是神赠物的。你哪怕在旧约献祭给神，神也不喜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圣殿已经建成了，神留名的地方献祭，这个就是违背了神意的。所以亚撒还不够彻底，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成的、自己所分别为成的金器和器皿都放在神的殿里。器皿就应该分别为成给神，完全归给神。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，那说明这35年前亚撒是遵守神的命令，没有征战， 国中太平，所以前一章说十年，现在告诉你35年之久，有这么一很长一阶段都是这样的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，所有的器皿都奉给神，分别的神归给神用，这器皿也代表神拣选的人呐、要不被玷污啊，要分别的神归给神啊，蒙神悦纳啊。我们到对他这边请看第九节开始，9、12节。为此我先曾写信给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。我若有所赦免，是在基督里为你们赦免的。那我们看这两节啊，9和12节。这边保罗写这个话是什么呀？就是爱心接纳，神必喜悦。那么是刚强除恶，神必同在。亚撒是刚强的除恶，这边呢就是我先前写信给你们，要试验你们，看你们顺从不顺从。现在他们肯顺从了，就是爱心接纳，神必喜悦。这边是凡事顺从，那边是同心聚集。亚撒带领全国，召集全国的人同心聚集，这边要凡事顺从。保罗试验他们，结果看出他们实在是顺从，就是说第一封信就好比是试验一样，看他们听不听。结果现在写第二封信，证明他们是顺从的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，表示使徒是甘心赦免。那边是多多献祭，你越多献祭，你就会像保罗这么宽阔的胸怀。你们赦免谁，我也赦免谁啊！我们常常人家赦免你都不赦免，好一个厉害，是吧？人家都赦免了，你心里还耿耿于心，你就不赦免。你言语行动这心态都看得出来，你没有真的赦免。保罗不是这样，他甘心赦免，那边就多多献祭。保罗真正是献上了牛羊，牛羊啊，我们里面牛最羊最好大呀，就是不赦免人，是吧？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感恩奉献，这边是得蒙赦免，那边献了大量的牛和羊，表示感恩奉献，这边得蒙赦免。主怎么赦免我们？我们先要什么？先要多多的奉献，彻底的对付自己，感恩奉献，得蒙赦免。第11节，保罗说这话目的什么？就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是魔鬼的诡计好厉害，他会趁机而入。你已经悔改了，魔鬼也会做工。那这个不接待，这个不接纳，或者你自己有良心软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防备仇敌，魔鬼啊，他的诡计要防备，防备仇敌，那么是与神立约。一面我们跟神立约，一面我们对仇敌要防备。你与神立约代表与神和好啊，我们要顺从神，但是对魔鬼的诡计你要防备，你免得你随从了他的诡计，中了他的计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尽心尽性寻求神。对着这门来就试透撒旦诡计，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来什么来胜过我们。所以一面是试透撒旦诡计，那面就是尽心尽性寻求神，要这样的尽心尽性来寻求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，12、13节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，主也给我开了门，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督，我心里不安，便辞别了那里人往马其顿去了。保罗写这个过程就说明保罗的心，身在外面做工奔跑忙碌，他的心还在格林多教会。你看我心里不安，我辞别那里，我就到了马其顿了，那里人往马其顿去了。他心里不安是什么？因为提督没回来，因为这件事前书告诉你保罗是差遣提督去，现在提督回来才能够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光景究竟怎么样。所以看看保罗的信呢、两边相对啊。12节，先看12节，那面是不寻求必被致死，不寻求被致死。对他这面写什么？寻求蒙主开门。保罗说我从前呢，我为基督的福音，我到了特洛亚，主给他开了门。主给他开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寻求神，这个人们就不寻求的一定要把他治死。 不信求等于你拒绝主恩，你根本不，你根本不要主嘛，你拒绝主的话语，那这样人就要必被剪除，要致死。下面寻求结果蒙主开门，所以两边相对。保罗为什么心里不安呢？忧主所忧，对着你们乐主所乐，你们大家都欢呼啊，高兴啊，因为他们在神前立约呢，他们在有一个大的聚集，所以一面是向神起誓，一面那边不是向神起誓吗？这边是什么？忠神所托，这是十三节。我们看，那是因为没有一点基督，我心里不安啊，我呢就辞别了。就说明保罗是多么的向神忠心，那边是向神起誓，这边是忠神所托，一面是乐主所乐，那边呢大家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和神立约了嘛，所以大家非常快乐，都奉献了，这里奉献和神立约，所以乐主所乐，这边忧主所忧。所以保罗还不放心呢，这跟人教会还不放心，所以他是忧主所忧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啊，感谢神常下令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信。保罗现在啊，你看看他能够感谢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他实在是里面是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。他说常下令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得胜，是由于这位神在基督耶稣里率领我们得胜。他率领我们，什么叫率领我们？就是他得胜成了我的得胜，他是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在十字架上得胜，所以我们也要得胜。所以这就在英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感谢神率领我们进入得胜的行列，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意思差不多，进入得胜的行列里面来，并且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信。所以这两句也是连着的，怎么样在基督里夸胜？真正的夸胜就是把相信能够显扬出来，显扬出来是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。你走在那里传道就是散香气，特别散臭气啊，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这个香气的名字叫做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就是说这个香气走在哪里，在你认识基督，你自己认识基督，你才有这个香气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刚才我们说那边是尽心尽力，这边是常常夸胜，这个常字很重要。我们一时也会夸胜，一时也能够得胜，但是你能不能够持久呢？所以这次我特别觉得就注意的就是，我感谢神常率领我们，我从前就基督啊率领我们得胜。你要注意这个字，什么字？常。这个常对着你们就是尽心尽意，你尽心尽意的来归向神，跟神立约，来寻求神，尽心尽意，那就不是一时夸胜，乃是常常夸胜，常常夸胜。这边是主理夸胜，显扬香气；那边是尽意寻求，自尽平安。使徒们走到哪里，那个显扬出香气来，也就叫人自尽平安。走在哪里，自尽平安。这个香气是平安的香气，能够叫人真的蒙恩典。所以那边是尽意寻求四尽平安，这边是主理夸胜，散出香气，显扬香气显扬出来了。就是说保罗无论走到哪里，在各处都留下美好的见证。你说这香气什么意思？你们准备走了，你们走了以后，你们留下的香气，感谢神。我们也常提有一个老阿婆啊，开口就唱诗，在儿会就唱一直唱，你这也是香气，是不是、啊、能够发出香气、啊、他们一直弄到十一点十二点呢、啊。我有时候下来看，还开着灯，两人在看圣经，一直看一直看、啊、两人在讨论呢，还写、啊、所以放香气啊，留下美好的见证、啊、那么就是尽意寻求父亲平安。父亲平安的意思，你走到哪里、啊，周围的人都跟你和睦，大家平安。这个平安呢，跟和睦是一个字，四圣都和睦， 附近都平安，这边就是独立夸胜显扬相继，所以说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，各处就你走到哪里都能够发出香气，而不是走到这里臭，走到那里也臭。香气就是美好的见证，为基督做的见证，不是为你自己做的见证，为基督做的见证就是香气。也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命人身上，都有基督的香气，那这句话说明这个香气还是很有能力，这个香气有权力，这香气很有威力。他说无论在得罪人在没有人上都有香气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保罗无论走到哪里传道，对于得罪人和不得罪人都有直接的影响力，这个影响力你信主你接受，那么你就能够得救了，你拒绝，那你将来有一天也灭亡，这个厉害，好厉害呀。所以耶稣这个复活以后对门徒们也是讲了，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，说明使徒有权利，门徒们出去传道都有权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啊是亚撒，这边是保罗，那边是大胆除恶，这边就发出香气。所以怎么发香气啊？也不是一天讲爱讲爱，你要大胆除恶。你看这两边相对多宝贝，就更全面了。这大脑插进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的话是什么两面都写字的，这个法本你不是净看一面哦，大胆除恶，或者发出香气，那么就是爱得了吧，你就爱吧爱吧，他犯罪你爱你一句都不敢说他，你都没有爱心的责备。所以那面是亚撒大胆除恶，所以这面发出香气，哎，不除恶这香气还发不出来啊。这边是两边相见，那边是粉碎偶像，这边是美好见证。发出相信什么意思？就有见证，或者说见证美好，那么就粉碎偶像。还是这节圣经啊，贬了太后的位，也是这节圣经。你看，你把马家太后的位都贬掉，那怎么？那你才发出相信？那对着这边不悔改灭亡，太后这个为什么把他位贬掉？他也是不悔改，死不悔改，高高在上，作威作福，一千拜子可憎的偶像，谁的话也不听。好了，亚撒把你贬下来，这边不悔改的就灭亡，也等于把你贬下来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让我们里面的亚撒里面的这个马家太后也能够被贬下来。现在我们接着再看十六节啊，在这种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做死；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，叫做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这句话最后一句话说，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这就是说谁能够啊和这件事情相同比呢？意思说谁也不能啊，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也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的意思。这个香气叫什么？叫死的人就叫做死，就这种人叫做死，这念人叫活。这种人什么意思？不悔改的人叫做死，而不是来了就叫人死。你不悔改你可不死吗？就不悔改你生命就与神隔绝，你不死也是死了。那等人呢叫做活的香气，叫做活，叫做活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六节，十六节，十六节那边就是分别为圣，器皿入殿。你要分别为圣，把器皿的入殿，这边就发出香气，发香气啊，发香气，叫人死叫人活。你这个香气能叫人死叫人活，你怎么就能够发出香气？那我们也分别为圣，这在那边就是我们的器皿要分别为圣。你真正的是住在殿里面，你这个器皿要把它放在圣殿里面，放在圣殿里面的器皿对着这边就有这么大的威力，发香气，叫人死叫人活。那边提到亚撒一生诚实，对着这边大有全能，这不是有全能吗？那个叫人死叫人活，大有全能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不是为了占便宜的，为了利来混乱神的道，乃由于诚实，由于神两边由于，一是由于诚实啊，不是为了虚假想诡诈想骗点财想骗点钱， 是诚实，这是为了要救人。也有神是从神而来的，托付感动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，凭着不是凭着自己，凭着基督来讲道。就说他是怎么传道，两杯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最后一节就是保罗的一个总结，一生亚撒那边是一生诚实传道，哦，应该说是保罗啊，保罗们不是吗？一生都是诚实传道，所以我们没有为那苦难争得到，乃是因为诚实由于神，所以圣明保罗是一生诚实传道。这个那边亚撒没有恒久争道，直到35年国中太平，直到35年他做王41年，所以可见呢，最后几年没有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像保罗一样一生诚实真道传道，又真道又传道，这边是那边是没有恒久真道，没有恒久的来真道。你说我35年不错了，是这亚撒算是不错，但是最后几年不好啊，而且非常不好，后来脚上得病，他也不求神，只找医生。还有一个意思啊，我们看还有一个意思，这点是非为利混主道，不是为利来混乱主的道，那么是坚守道无征战。为什么说他国中太平35年？因为他这35年坚守道，你坚守道没有征战。保罗非为利混主道，保罗也是坚守道，所以他不为利，他不是为了利益啊，为了什么好处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一生诚实传道，真道传道啊。不，亚撒是不错，但最后几年真的不好啊，非常不好。所以在这个16章吧，16章就讲了亚撒最后怎么脚上得病，不求，只求医生又不求神，虐待先知，虐待百姓，又把先知囚在监里，哎呀，坏事做尽做绝啊，最后这么惨死掉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一生守住主的道，那就叫恒久的真道。这个诚实不是我一阵子诚实，保罗说我们是由于诚实由于神，始终这样是凭着基督来讲道，所以不是为利来混乱主的真道，那边是坚守道没有征战。在什么时候你不坚守主的道，那你国中就有征战，就没有太平了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守住主的道。好，今天我们到此啊。今天大小门的中心是尊主作王，受教除恶，赞美夸胜。什么叫尊主作王？就是要受教除恶，受教像哥林多教会今天就是受教了，受教就是痛悔了，不再忧愁了，受教，而且还要刚强的除恶，赞美夸胜，最后就是赞美夸胜。那我们就怎么样赞美夸胜？他率领我们发出香气，怎么样赞美夸胜啊？那我们将来一天一同来万众一心万口一声的来什么欢呼主作王，这是赞美夸胜。所以我们要除恶我们才能夸胜，我们除尽一切的可憎，那我们才发出香气。有马家太后在里面就是发臭气，你看什么时候我们马家太后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，老我坐在太后的位上，你只能发臭气，你一点香气发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发香气怎么发？那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贬掉这个马家太后，不要老我做王高高在上，要欢呼主做王，真正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王。